弟兄姊妹、朋友们，平安。感谢神哈，我们这是2024年第一个月，我们有这样的机会来跟大家分享福音的信息。那这个标题呢，我们讲说是一如既往，这个其实是出自一本书的名字。两个月之前，我们新来的同事送了我们一本书，这个礼物还蛮别致的哈。翻译成中文的这个意思叫做一如既往，关于永恒不变的事物的指南。那刚看到这个题目的时候呢，就是我还以为这是一本讲信仰的书哈，或者是一本叫做这个属叫做属灵的书籍。但其实呢，这个作者是一个蛮有名的这种金融作家，书的内容很棒哈。但是呢，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他里面，就是他有一段关于这个风险的看法 ，risk 啊。所以他的说法是什么呢？是说风险是你看不见的那些东西，或者是像有人说的说，风险是你考虑了，已经考虑到了一切之后，还剩下的那些东西。就是你知道看到这个说法的时候，我的脑子里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说，这个不就是说我们今天的我们世上的人关于这个福音的，对于福音的看法，这种这就是这种状态哈。假设我们今天在座的每一位，假设我们今天都不是基督徒，都没有信主，我们想说我们这一生最大的风险在哪里？原来我说不是说今天的战争，不是俄乌战争，不是这个不是战争，不是瘟疫，甚至不是这个讲我们说今天地震频发还有什么股市崩盘社会解体，其实这些你知道，无论如何这些是在一个特定的时间，在一个特定的地方发生的事情。那对我们这些人，就是说如果把这些事情放到我们人生的这种长河里去，你会发觉其实那个影响并没有那么大，只要时间一过，我们知道时间会治疗一切的创伤，对吧？所以人生嘛，就是我们讲说总会有这个潮起潮落，高山或低谷。那我们说这个最大的风险是什么呢？其实是说如果我们不相信上帝的存在，没有接受主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将来会在永世里面，就是在永恒的里面跟上帝隔绝，跟神隔绝。那这件事最严重的地方是什么呢？就是你如果跟神，我们如果跟神隔绝以后呢，就会发觉说我们跟他，就是所有从他而来的那种光明，那种美好和那种爱，跟这些东西隔绝。那这个风险是我们承受不起的。这个不光，原来我说不光是我们承受不起，哪怕是今天的这个世界首富，哪怕是今天的这个美国总统也一样。就是说我们讲有一个算一个，因为我们都是罪人，对吧？所以那怎么办呢？就是这件事这个风险存在我觉得这个书的作者很有意思，他讲了一个观点，我觉得很深刻。他说我们不要为风险去我们的声音好像有点小是吧？我们不要为这个风险，就是我们不要去预测风险。我们事实上我们知道我们其实不知道风险什么时候发生。我们没有办法验证说，你知道有个说法说我们不知道意外和明天哪一个先来，对吧？但是他有提到一个观点很好，他说我们要为风险做预备。我们要为风险做预备。那我们假如说今天我们说我们这些没有信主的这个是人们，如果我们要为我们的明天，要为我们在永恒里面做预备的话，我们应该做什么？照着圣经的说法我们就是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他是唯一的我们的希望，唯一的我们的盼望。那这个他呢，我们讲说叫做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不光是整本新旧约圣经的核心，我们讲我们这厚厚的一大本圣经里面最核心的内容就是耶稣基督， 对，就是耶稣基督。他不光是整本圣经的核心，也是神怎么讲叫做全部的心意，神所有的这个救恩的核心。对，这个大家一定要记住哈。那么今天我们说我们这个题目叫做一如既往，那说的是说，哎，今天我们在世人看来，我们讲说我们已经进入到一个啊科技昌明的时代。我想说哈，我们今天不光是甚至有人说我们已经进入到这个那个说法叫什么 AGI 啊，就是通用人工智能的时代啊。那为什么我们今天还要去相信耶稣基督这个两千年之前的人，哎，要相信接受他来做我们的救主？这个道理很简单哈，就像这个书的作者所说，是因为有些东西一如既往，没有改变，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流逝。那这个是我们今天这个题目的内容。那开始之前哈，我们有一个简单的祷告。真的主耶稣，我们要来感谢，要来赞美你，就让我们能够有这样的一个美好的机会，是吧，来思想你奇妙的救恩。我们知道说这个世界上，是吧，我们看到今天如此的动荡，变化的如此剧烈，但是我们知道说你是那位在永恒当中做我们的救主。我们要切切的来到主你自己的面前，我们要切切的来到主你自己的面前，是吧，我们把所有今天来到我们当中的福音朋友们，我们亲爱的亲人们，还没有认识你名的亲人们，都仰望交托在恩主你自己的手中。因为我们实在是说，我们巴不得他们，主啊，能够早一直来认识你，来归向你。主啊，我们切切的恳求你的圣灵，是吧，当日如何的感动我们这些人，主啊，求你的圣灵加倍的做工，是吧，加倍的感动他们，是吧，开他们灵里的眼睛，是吧，让他们知道说，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是吧，唯有你，是吧，唯有耶稣基督，我们仰望你的恩典。主，我们把下面的时间都恭敬交托仰望在主你自己的手中，求主你的圣灵厚厚的与我们同在，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真是感谢神哈。那我们开始我们内容哈，我们讲说一些个什么叫做永恒不变的东西，不是很清楚哈。大家认识这个小朋友吗？这个叫做小约翰肯尼迪，这个小约翰肯尼迪，他的父亲就是我们知道说在历史上被刺杀的那位约翰肯尼迪总统。那这张照片呢，是在国葬日的当天，约翰肯尼迪总统的灵柩出来的时候呢，这个小孩出来在路边向他的爸爸的这个灵柩敬礼。那一天呢，刚好是他3岁的生日。那这个呢，是他已经长大的样子哈。我们讲说，这已经是一个叫做怎么讲，他取得了文学学士学位和法律学的博士学位。那个时候呢，他也办了自己的一份叫做政治学的关于政治生活的杂志。就是你知道那个时候哈，基本上没有人怀疑说这个小伙子将来就是一定是将来的美国总统，出身世家又才华横溢。可是呢，就是这样一位我们讲说这个年轻才俊哈，这个叫做前程似锦的这个年轻才俊，他生命却永远定格在38岁。是因为什么呢？1999年7月16号那天，他自己驾驶飞机哈，就是带着他的太太跟他太太的姐姐一块儿呢去参加一个亲戚的这个婚礼，结果呢飞机失事，3个人呢就全都死掉了。那3天以后呢，他们把这个残骸打捞起来，然后做一份这个调查，这个结论是什么呢？是说他飞机在下降到水面的时候呢，这个驾驶员失去了方向感，这个英文叫做什么呢？叫做 spatial disorientation。其实就是简单的说就是什么呢，就是你分不清这个东南西北，就是分不清东南西北和上下左右了。这个叫做空间定向障碍，这个是他当时这个坠机的结果。那我们说这个哈，我们说我们不是在这里八卦这些个名人之死， 我们其实要讲的是说，一个人在现实的旅途中，他如果失去方向感，哎，失去目标，你会发觉可能会付出生命的代价。那今天我们在人生的这个旅途当中，我想说，如果我们失去方向感，失去这个人生目标，失去人生意义，你会发觉说这个结果一样可怕。哎，真的，这个好一点，我们讲叫做自暴自弃哈。自暴自弃，然后一蹶不振。那真的严重一点的话呢，真的会叫做自寻短见，然后这个报复社会啊，会害人害己。那我想最近哈，我们讲说华人的媒体啊，被两件事情刷屏哈。大家认识这个人吗？认识啊。复旦物理系的，复旦物理系的这个同学，然后通过李政道博士的那个 CASPIAN Program。我不知道大家可能是这个我们隔着不同专业哈，CASPIAN 对我们这些学物理的人来讲，就是当时就是 top，对，因为他是通过物理学考试召集了一批当时中国最好的物理系的学生，然后来到美国学这个学习物理学，哎，就是这样一个人来到美国拿到博士学位，然后呢又到了华尔街去工作，直到最后哈，我们讲说长话短说，他流落街头。流落街头，各种原因啊。我们讲说今天是这个各种原因。那当时这件事儿出来以后，我们几个物理系的同学就是在国外的，就你知道吗？就收到很多国内同学的关心，哎，说你们行不行啊？不行就赶紧回来哈，哎，不至于到这个什么，这呀，搞得我们很尴尬哈。那另外一件事情，我们讲说另外一件事情。这是这两天才刚刚发生的事情，Google 的年轻的工程师，一对工程师，然后呢，刚开始以为是说，因为裁员的缘故，然后这个叫做自杀，他杀和自杀，就是男生把女生这个杀掉以后呢，自己自杀。那最新的消息呢，是说不是，说这是一个单纯的谋杀案，那。我们再说哈，我们就说不知道这个复旦的同学，还有这两位这个 Google 的年轻工程师，他们生命当中究竟经历了什么？那些个细节我们不清楚，哎，所以我们不去妄加评论啊。我们讲说我们，讲说我们不知道别人经历的时候，我们没有权利去说哈。但是我们有一点，我们可以负责任地说，如果他们在生命当中认识耶稣基督，认识神，能够到神面前来，他们今天的人生。应该不是这个样子，对，他们的人生应该不是这个样子。因为什么呢？就是说，我们讲说我们会有从神而来的那种人生的目的和意义。那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想哈，这个过程是这样。我说我就是我们说我们相信圣经的真理，我们相信人是神创造的，而且是照着自己的形象造的。那这里我们不去争论这个进化论和这个神创论哈，因为那个是我们可以单独再开一个很大的题目去讲这件事，那我们就说，我们从这个前提出发，我们相信说，我们就是人，我们就是神创造的，所以呢，就是在这个基础上，我们知道说，我们所有的人生的意义啊，人生的目的和价值，离开神，我们就无从谈起。离开神，我们这些东西都没有任何的这个意义。其实我们只要稍微类比一下我们人类自己的行为，就知道哈，我们创造艺术品，我们创造这个或者说制造生产这种工艺品产品也好，总有一个特定的目的。就像说，这个是关于我们刚才说这个上帝造人，这是西斯廷教堂的这个天顶的壁画哈。我们说，我们创造艺术品，为了展现艺术家的创造理念，但是呢，那个目的是为了什么呢？是为了让这些欣赏艺术品的人能够经历这种审美带来的愉悦，哎，这个叫审美价值。那我们讲说，这个叫做工艺品哈，大家知道它这个东西叫做工艺品。那工艺品一方面是说为我们提供审美价值，那同时呢，还会叠加到一些实用的价值。哎，这个我们叫工艺品。那这些东西我们叫做产品，哎，这个叫电子产品。那产品呢，其实就更简单了，它是单纯的为了 满足我们某一方面的这个需求和需要。所以我们看到哈，就是说所有被创造的东西，一定是有它的这个目的和意义，而且呢，这个目的意义毫无疑问，我们讲哈，一定是来自于它的创造者，而不是来自于这个被造物自己。那这点，我想大家只要对比一下，我们就能够看到哈，说再伟大的艺术品，没有人来欣赏，它最核心的那个审美价值就不存在，对不对？再复杂精密的这个仪器设备，假如说我们没有用它来完成特定的工作，或者制造特定的东西，那这个东西就跟我们讲就是跟这个一堆这个垃圾没有什么本质差别哈。那说到这儿，这个考大家一个小问题哈，大家知道我们人类目前所能制造的最复杂的机器是什么东西？最复杂的设备是用来干什么的？航天飞机？不是哈，这个叫做光刻机。哎，这是荷兰的那个 ASML 这个产的，叫做极紫外光刻机，EUV，用来做这个硅基的芯片儿。这个就是为什么美国死活不让荷兰卖给中国的那一种哈。那这个目前是人类所能制造的最复杂的机器，没有之一。我们知道前阵子的说有探测到引力波的那个 L 型装置哈，就是包括这些个。什么这个粒子加速器问题，所有这些全都比不过这个东西。但是你要知道哈，这个东西是用来生产硅基芯片的。那将来一旦量子计算机成熟，或者是碳基芯片好了以后，那这个东西就毫无用处。真的，这个东西就毫无用处，是因为什么呢？就是说它存在的那个目的没有了，目的没有了，那个价值就没了。那同样我们说哈，神造人。神造人有他的目的，神造人有他的目的。那这个目的呢，两个，这个非常重要哈。我们这是说，讲说神造人他最初的、最根本的那个目的是两个，一个我们讲叫做成为一个器皿，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小罐儿，神造人第一是为了让我们成为一个器皿，用来盛装神的生命。用来盛装神的生命，并且彰显神的荣耀，这是神造人的第一个目的。那第二个目的呢，就是说，叫做让我们成为一个对象。神把人造出来，放在那里，成为一个对象，是用来干什么呢？是用来承受从神而来的爱和恩典。我们要记住哈，是。爱和恩典，所有这些东西的源头是来自于神。从他那里发出来以后呢，他要有一个对象，就是我们今天的人。这个讲我们讲说，这是人，这是神造人的最根本的目的。当然这个东西本身非常的理论哈，将来我们有机会大家的这个多来，我们在讲台上会有更多的分享。这是我们讲说，这是神造人的目的。可是呢，从这个地方出发，我们就知道说，如果人生没有，就是没有神，没有神，那我们人生就没有目的，没有目的就没有意义。人生你知道，如果人生没有意义，没有价值，这个时候你就发觉说，我们就不会看重，我们不会看重，所以我们的生命就会变得无关紧要，甚至有的时候可以被放弃。我想说哈，这就是说，我们想，这就是那位复旦同学之所以流落街头。或者说，那对年轻的工程师最后走到今天这个地步，你知道那个背后更深层，就是更根本的那个原因，他们失去了他们的人生目标，他们失去了他们的参考价值参考系，以至于有今天这样的结果。所以我们说哈，假如说我们如果人生旅途当中，我们人生的旅途当中，如果失去目标和方向，是感到这种迷茫和困惑的时候。原谅我说哈，我们唯一的办法、唯一的出路，就是回转向神，回转到那种我们讲说的生命的源头，叫做我们生命的源头，回到我们人生意义的那个源头。照着于洪杰牧师的说法哈，我们讲就说， anytime you can make a U-turn to God，就是任何时候你都可以回转向神。任何时候，你只要记住啊，是任何时候你都可以回转向神。只要我们愿意，只要我们回头，他都接纳我们。我记得我们曾经说过哈，记住这句话，大家记住这句话，因为什么呢？关键时候他真的可以救人一命，不光是救我们自己的哈，也可能是救别人。关键时候真的可以救命，是因为说，这是神造我们那一位，只要我们愿意悔改，他永远接纳我这是我们讲说，这是我们神，是我们人生的方向、目的和意义。这件事情，千年以前是这样啊，千年以后的今天是这样，我们再讲再千年以后的将来还是这样，一如既往，没有变化。我们讲这是说这个第一件事儿哈，那第二件事儿我们说一如既往，还有什么是不变的呢？是说我们这个罪人的身份，我们罪人的这个身份，就是到今天为止，罪人依旧是罪人。那这个是怎么回事呢？讲说，我们知道人的，是上帝造人啊，造的是谁呢？造的是亚当夏娃。那亚当夏娃干了一件事情，是在伊甸园里违背神的旨意，犯罪，偷吃了那个禁果哈。那我们想说，因为他们犯罪，所以造成我们所有的后世的他的子孙。我们讲说，我们今天所有的人类都是从亚当夏娃来的哈。那所以说，因着这个罪进到他们里面，我们今天在座的都是罪人。今天哈，我们讲说，哪怕我们已经探测到引力波，哪怕我们这个造出了这个 EUV， 甚至我们讲就是发布了这个 GPT-4， 我们今天所有人在神面前都是罪人。那这件事情，这个身份没有任何的改变。大家认识这个人哈？我想大陆来的，就是大陆来的，像我这个年龄层的，应该认识这个女生。有多少人认识？我想这个想知道一下。OK， 好，谢谢哈。大概就是我这个年龄层的女生，叫做朱令，是清华化学系92级的学生，就是算是我们这一辈的同龄人哈。她刚入学的时候讲说，这个女生无论是钢琴也好，还是古筝也好，还是游泳方面哈，各方面都是非常有建树。所以据说他们的班长后来很多年以后回忆他的时候都说，这是我迄今为止见到的最优秀的同学，最优秀的同学。我们想说，在清华那种这个高手如云的地方还能够拔尖，我们想说这个同学得有多这个优秀哈。可是呢，就是这样一位才华横溢，我们讲才华横溢、风华正茂的女生，后来被人投毒，然后健康严重受损哈，就是说视力几乎完全丧失，然后智力呢退化到这种小学生的水平，大概只有这个7岁小朋友的智力。那就是在几乎就是在整整一个月之前，就是上个月的22号，去世，这位女生去世了，就是刚满50岁，因为这个肿瘤的病这个并发症去世。后来有报道哈，这件事情没有照片，就是说遗体告别仪式上呢，特别有一副挽联这么写，叫做朱颜逢节令人扼腕，当年迷案留追忆，才女香消举世悲叹，此生命运亦难平。可能因为这个比较敏感哈，当时这个挽联就被撤下来了，就被有关部门给撤下来了。可是我们知道哈，就说你知道我每年甚至每天，这个世界上有无数的犯罪的受害人，对吧？或者是受到伤害也好，或者是哪怕是这个丢掉性命也好，那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关注说朱令这个案子呢？这我想最大的那个原因哈，就是这挽联中最后那个3个字，叫做意难平，真的是叫做意难平。因为这个看似普通的一个投毒案哈，其实我们一般人，就是只要智力不是很差哈，一般人只要稍微花功夫了解一下公开的信息，我们都能够猜个八九不离十。就是可是呢，就是这么多年过去，这个案子到今天都没有破，到今天凶手都没有伏法。 那还是那句话哈，我们不是在这边抱怨说这个讲怎么司法不公导致凶手逍遥法外哈。那虽然这个事实确实，虽然事实确实是这样哈，但是我们今天要看的是说，在这件事情上，所有参与其中的那些个人，这种罪人的这个本相，真的是，就是说这个当中不仅包括凶手，我们讲哈，不仅包括凶手，也包括在整个的诊断、治疗以及最后在这个侦破过程当中，形形色色的这个各种人等。你会知道说，因为他们的所作所为，导致于这个案子到今天都没有破。那时间关系哈，我们就单纯从这个罪人，就是从罪犯的这个角度来讲，说为什么我们今天人还是罪人？那现在说，我们知道说，根据各种公开信息哈，大家基本可以得出一个判断，就是说这是一起因为嫉妒而引发的这种凶案，引发的这种投毒案。那我们知道哈，在历史上，你知道因为嫉妒而这个犯罪、杀人，这是这个古今中外的案例。我想我们每个人都能够说，都能说出几个来哈。所以，圣经上有一节经文专门讲到这件事情，在箴言书第24章第7节说：“愤怒为残忍，怒气为狂澜，唯有嫉妒，谁能敌得住呢？”唯有嫉妒，谁能敌得住呢？可是大家有没有想过？就是嫉妒背后的那个原因，或者说引发嫉妒的那个原因是什么呢？这表面上我们看哈，说是因为攀比，因为攀比或者是比较，更深层一等原因，我们讲说哈，这个实际上是骄傲，是从人里面发出来的那个骄傲。就比如说我，哎，我要做那个最好的，哎，我要做那个最高的，或者是最美丽的，最帅的，最聪明的，或者是最富有假如说谁要比我强，我就会恨他，对吧？我就会把他当成我的敌人。你知道这个真的是说，叫做嫉妒的这个来源，嫉妒的来源于骄傲。那这件事情的严重性在哪里呢？说我们知道哈，我们在人面前，骄傲和嫉妒。最多呢，就是把我们这个人变成罪犯，对，你会发觉说我们会因为嫉妒而这个犯罪，成为罪人。那在神面前骄傲呢，那这件事这个后果就非常的严重。这就想说，这是为什么我们今天所有这些人都是成为罪人的原因。因为什么呢？在这个伊甸园里面，我们刚才看到哈，就是说在伊甸园里面，因着撒旦的诱惑，亚当夏娃里面的那个讲叫的骄傲的心哈，就会生发出来。然后呢，他们想像神一样分辨是非，于是违背了神的命令，去偷吃了那个禁果。我们讲今天叫禁果哈，实际上，圣经当中的说法叫做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后来就是有人就把它简称为智慧果啊，吃完了能让你变聪明，其实不是，是说让你可以像神一样分辨是非。那分辨是非还不是重点，那重点是说你可以像神一样分辨是非。像神一样分辨是非，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哈，这个夏娃没有抵挡住神的诱惑，吃了这个果子，而且呢还把这个果子，交给了亚当，交给了亚当。所以我们讲哈，这使得说这个罪性就是违背神而带来这个罪性，进入到后世的子孙，这是我们讲说，这是我们今天的原罪，人的原罪的这个由来。这还不是那么什么哈，这还不是那么严重，严重的是说这个罪人的身份，这个罪人的身份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有任何的改变。假如今天我们病了，或者说我们中毒了，哪怕这个时间长了以后，我们总会排出去，对吧？可是这个不是。这个罪性会一代一代的流传下来，一直到今天。我们讲说亚当夏娃是罪人，几千年以后的罗马时，就是主耶稣时代那些个罗马人，那些个以色列人，也就是也还是罪人。像我们当时的西汉的，我们的祖先那个时候在公元1年的话，就是正是我们西汉的时候。那以至于千年之后，2000年之后，到现在，我们这些人依旧是罪人，这件事情没有改变。 对，这件事没法改。那关于罪哈，我们有一点需要强调，就是说我们信仰里面所说的这个罪，英文叫做 sin 哈，单数叫做 sin，我们一般翻译成罪性，它还有一个复数的形式，sins，这个我们叫做罪行，就是外面表现出来的这个行为，这个它和我们平时所说的那种犯罪，违法犯罪的那个罪，那 criminal，那还不是一回事儿哈。那实际上，这个 sin 的本意叫做脱离靶心，就是没有射中目标，哎，像这个叫做脱靶了，就这个样子。所以说呢，它的本来的意思呢，是指人因着背离神、因着违背神的意愿而进入到与神隔绝的一种状态，这个叫做罪，这个叫做罪。那因着这个罪的隔绝呢，使得亚当夏娃啊，我们讲说他们不能生活在，不能继续生活在伊甸园里面。不能生活在神的面前，因为有罪阻隔，他们不能到神面前去。那更进一步说，这个罪性 （sin） 这个东西进入到人的生命，进入到我们今天所有人的这个生命当中来。那这件事情带来两个结果，这个就是两个结果，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那第一个结果，我们讲的话就是说，因着这个罪性的存在，因着里面这个生命的存在，我们的人呢会持续的犯罪。然后呢，你知道就会持续输出这种罪行，那这个部分我们讲说，就是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上看到的说，各种各样的罪恶，各种各样犯罪的情形。所以新约的罗马书里面特别有一段讲到这些哈，我们简单念一下哈，就说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装满了各样不义、邪恶、贪婪、恶毒，满心是嫉妒、凶杀、争竞、诡诈、毒恨等等等等等等。到最后说，他们虽然知道神判定行这些事的人是当死的，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这个是你知道，这个是罪人的表现。这个是罪人的表现。所以我们看到哈，就是因着这个罪性的存在，导致这些个外面的行为，导致这些罪行在罪人的身上能够表现出来。那原来我说哈，不光是说，就是怎么讲，别说我们从前没有认识神，哪怕是今天我们已经相信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救主的这些个我们的基督徒们，这种罪行啊，或多或少我们今天还是会表现出来。我想说我不知道别人哈，至少我知道我自己里面真的有的时候会有嫉妒，有的时候会有贪婪，有的时候会说谎，这种罪的行为今天在我身上依旧存在。这是从个人的身份来看哈。那我们讲说，如果我们把眼光放远一些，或者放大放这个高一些，我们就知道今天世界上的动荡，无论是俄乌战争，我们讲说无论是俄乌战争也好，巴以战争也好，你知道背后那些个推动的力量，其实不是我们讲叫所谓的国家意志哈，到最后一定是归结到那些个具体的执政的掌权的那些个罪人，背后都是这些个罪人。这个讲我们讲说哈，罪的第一个结果叫做因为罪性的存在，所以人会表现出来罪的行为。那罪的第二个，或者说我们讲更严重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带入死亡。是因为圣经创世纪里面特别记载这件事情。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的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这是神的诫命，这是神的诫命，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那事实上我们知道哈，他们吃的时候其实肉体并没有死亡，而且呢，不光当时没有死，而且他们被赶出伊甸园，亚当夏娃被赶出伊甸园以后呢，而且还这个不光没有死，还生儿育女啊，还生儿育女，对吧？这个得享高寿。所以我们说这里的死并不是指这个当时的这个肉体的死亡，而是指说人灵里面跟神相连的那一部分断开了，这个部分造成了说这个灵里的死亡，或者是叫做与神的这种隔绝，与神的这种隔绝。
那当然我也知道哈，因着这个灵里的这个隔绝，也同样会带来最后，也同样带来这个肉体的死亡。我们说，哪怕这个亚当活了930岁，你知道那个时候那算是挺高寿了，和这个今天的人相比哈。后来我们也知道哈，整本圣经或者说整个人类历史上有记载，寿命最长的一个人叫做马土萨拉，他活了969岁。哪怕他们活到这么高的年龄，在他们等待他们前面的依旧是死亡，生命的尽头依旧是死亡。那我们想说哈，说这些远古的这个祖先呢，我们可能代入感不强。我们看这张照片哈，这个是国内一个比较有名的媒体，叫做《财新周刊》，在去年最后一天，12月31号，特别发了一篇文章，叫做《2023终有一别》。主要是里面盘点整个去年，就是中外各界的知名人物离开我们，把那些个所有离世的名人做一个总结。第一位是李克强总理啊，第一位是李克强总理。那后面包括各个领域的这种我们讲叫做响当当的人物，名人名宿，就是包括亨利基辛格，我想这个大家知道哈，包括查理芒格，包括戈登摩尔，还有米兰昆德拉。你知道，在我印象当中，这些人都是已经进入殿堂的那些人，对，没想到说他们在去年才刚刚谢世，刚刚过世。但是呢，就是这个当中啊，我们讲说这个历史当中比较引起这个关注的，或者说比较引起，不知道是引起政府的关注哈，是这样四个人。第一个我们知道说这个克强总理啊，是那个是肯定的哈。那朱令我们刚才也说过了，那这个老人家就是这两位老人家，这个叫蒋彦勇，这个不太清楚啊，是蒋彦勇医生。那他的身份是什么呢？是 SARS 病毒刚起来的时候，他是 SARS 这个疫情的吹哨人，92岁高龄这个去世。那这位老太太，这位老人家叫做高耀洁，被称为叫做国内防治艾滋病的第一人。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去 Google 一下，就说至少在我心目当中。这都是英雄，真的，这都是英雄，那当然，我们说从另外一个角度，我们也看到另外一件事情是什么呢？说哪怕你贵为总理，哪怕你是这个叫做富可敌国哪怕是说是千万人心目当中的英雄，在死亡这个最大的这个确定性面前，我们知道我们没有分别，我们没有分别，真的，我们说死亡面前人人平等。所以司马迁说我们讲说这个，是人固有一死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对，但重点是说，他说人固有一死，就是说无论如何我们都会死。我们这个叫做我们讲面对的最大的确定性，最大的确定性。那可是呢，就是在这个最大的确定性背后我记得跟大家分享过这件事情。就是在人看来最大的那个不确定性是什么呢？是我们不知道我们死了要去向何处。我们不知道说，当我们跨过那个死亡之门的时候，里面究竟是什么样子。假如真的像有些人所说的我这个一死百了，什么都没了，连我的意识都没了。你看这件事情比较容易这件事真的是容易。这个原来我说这个有说法叫做什么"我死以后哪管他洪水滔天"。但是其实这句话是被篡改过的这个当事人并没有这么说，可是呢，就是我们看到说，不是这样，不是这样，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希伯来书告诉我们，9章27节特别告诉我们说，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死后且有审判，它不光我们一定会死，而且呢，最要命的是死后还有审判，而且呢，这个审判只有两个结果。审判只有两个结果，或者说我们叫做两个去处，两个去处。那第一个呢，叫做在永恒的里面与神同在，在永恒的里面，我们永远活在神的面前。这个我们讲说那个地方简称天堂。那第二个去处呢，就是讲我们刚才说的说， 永远与神隔绝，不光与神隔绝，也和说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哈，和从神而来的那些光明和美好和爱相隔绝。那个地方我们简称地狱，那个地方叫做地狱。那我这个地方稍微澄清一下哈，就是说也许有人会说啊，上帝怎么上，就是上帝怎么这么坏呢，造了这么一个叫做地狱的这个地狱的地方来惩罚我们啊。其实不是哈，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说神把人放到了地狱的那个地方，而是说神让人去做一个选择，凭着自己的这个意志啊来做一个选择。所以我们说这个所谓的地狱，讲就是说当人选择背向神，选择背向神，想选择弃绝神的时候，就是弃绝天堂的时候，所剩下来的唯一的那个选项。就像我们今天说我如果朝向这边，我就没有办法朝向这边，对吧？你要么在天堂面向神，处在天堂；要么背向神，处在地狱。这是一个二选一的这个情形。你知道，他说我们没有中间道路可以走，我们没有那个中间的选项可以供我们选择。那这件事情，我们说，千年以前是这样，千年以后，哪怕是在有这个永远的将来，还是这样，一如既往，还是这样。原来我说哈，听到这些，我们多少会有些沮丧，真的。你说照这个说法说，从亚当夏娃开始，我们还是罪人，对吧？我们还受这个罪的捆绑，还受这个死亡的辖制。这怎么讲？这个不是好消息啊，这个不是我们今天讲的 good news， 不光是坏消息哈，而且是坏的不能再坏的消息。但是感谢主哈，就是怎么讲？神为我们预备了好消息，神为我们预备了好消息。这个叫福音，这个叫福音。而且这个福音的关键呢，就是他就说我们讲叫做神的独生子耶稣基督，是他为我们预备，他为我们成就。简单来说哈，就是耶稣基督代替我们这些罪人承受从神而来的审判。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说他为我们流血，他为我们流血，他的血遮盖我们身上的罪，让我们到神面前的时候呢，神可以不看我们的罪，他看见他儿子的血，然后就赦免我们的罪恶过犯。这样说我们讲就是说，当我们相信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救主的时候，他的血遮盖我们，让我们能够有一个蒙恩得救的地位，能够回到神的面前来，跟神能够重归于好，你知道那个灵里面能够再连起来，再次的跟神连接。第一点，这是说耶稣基督的血，他为我们流血。那第二点呢，就是说他为我们舍命。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他为我们死，且死在十字架上，然后呢，把他里面那个圣洁的生命倾倒出来给我们，让我就是耶稣基督的生命成为我们的生命，我们可以不受死亡的辖制，可以在这个永远的里面，这个活在这个永生神的面前。就是这两个点哈，我们讲说耶稣基督是我们这些罪人这个代罪羔羊这个说法的由来，他是我们的代罪羔羊。那他本来是无罪的，但是呢却替我们成为罪，所以我们说主耶稣是整个基督信仰的核心，他为我们流血舍命，然后这个解开罪和死亡这两个在我们身上的这种巨大的枷锁。所以这是为什么哈，耶稣在约翰福音八章三十六节那个地方说的，说所以天父的儿子，天父的儿子若是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你们就真自由了。那这个自由是相对于谁的自由呢？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哈，是相对于罪和死亡的那个枷锁而言。他在，因为有他在，因为为他为我们流血舍命，我们可以从死亡和罪的这个桎梏当中被释放出来。我讲说哈，正是这个角度，我们讲说这是耶稣基督做我们的这个救主，他为我们成就这个奇妙的救恩，来拯救我们。可是呢，这件事情呢还有很关键的一步哈，我们知道说这个救恩要真正最后的成就，达到他那个目的，还有一个关键的一个 step 需要走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相信并且接受这件事情。 那我觉得这个是整个旧闻最奇妙的地方，最让人 amazing 的地方。我知道有一首歌啊，叫做《Amazing Grace》，哎，这个就是奇异恩典，或者叫做惊人恩典。就是说，这个不是神强加给我们的，哎，不是说神说啊，你一定要接受旧闻，哇，你一定要接受我的生命，不是那样的，而是说他把这个选择的权利交到我们这些罪人的手中。哎，你可以选择相信，你可以选择拒绝。我们知道哈，说神是讲神创造万有，这个圣经上说他是，怎么讲？说有就有，命立就立。哎，可是就是这样的一位神呢，他不愿意把我们当成机器人来对待，不是强加给我们，但是呢，是让我们作为一个有灵的活人啊，有自由意志的活人，用我们的意志来接受、来相信这个救恩，从而归向他。哎，你知道这样，就说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才能真的回到神的面前，回到说我们在神面前本来该有的那个位置，回到神面前，就怎么讲，就是亚当夏娃在神面前所失去的那个位置、那个地位，到神面前做神的儿女。我们讲说哈，就是承受从他来的这个爱和恩典，然后能够彰显他的生命。那本来这个才是我们受造的这个目的。那也许有这个朋友会说哈，说这个桥段怎么这么眼熟呢？就是我们讲说哈，很多电视剧里面会有这样的这个情节，一个落魄的男主或者是这个女主，突然有人告诉他说，哇，你是国王，或者是某某这个权势这走势的孩子。王子和公主才是你的身份。我们想说哈，是我知道说这个情节很俗哈，这真的是，可是原谅我说哈，这个真的这件事情，就是发生在我们这些罪人身上的真实的情节。唯一的区别有一点，大家注意哈，就是说，虽然王子和公主，从这个普通人变成了我们讲叫做王公贵族啊。可是呢，这个只是外在的身份的改变，就是他们里面人还是那个人，生命还是那个生命，虽然是普通人变成了王子公主，但是呢，就是他们里面的生命并不因为他们外在的身份而改变，但我们这些罪人不一样，不一样在哪儿呢？是说我们今天讲说，当我们成为蒙恩的罪人的时候，我们相信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救主。他的宝血遮盖我们，他的生命成为我们生命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的身份不，我们的里面的生命会不一样。哎，他的里面的生命会在我们的里面一天一天的长大，他那个圣洁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一天一天的成熟。这个就是为什么以弗所书4章13节告诉我们，说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到最后啊，我们讲说，我们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哎，里面的那个生命成为我们的生命的时候，你知道生命会长的，对吧？哎，生命虽然开始的时候很小，但是它一天一天会长大，一天一天会成熟，哎，直到我们变成耶稣基督丰满的样子。我想说啊，这个才是神的心意，哎，这个才是神的心意，这个才是我们今天神的儿女们要走的这个道路。那按理说哈，福音的信息讲到这儿，基本上这个理论的部分就讲得差不多了。那我们后面应该是这个发出真诚的这种邀请啊，我们邀请那些还没有认识神、亲爱的福音朋友们，能够到神面前来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那可是我们知道哈，神的恩典非常的奇妙，神的恩典非常的奇妙。神在我们教会当中行了一件真真实实的这个神迹奇事。真的神迹奇事，所以在发出这个邀请之前呢，我把这个见证再和大家，就是关于这个见证，我再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样我们就会看到说，哎，我们不光有神的恩典的理论，神的救恩的这种各种各样的说法，我们也看到说神恩典的这个实践，真真实实的发生在我们当中。那我想我们知道啊，在座的大多数我们的弟兄姊妹朋友们，可能都在上个主日午餐以后，听到碧霞姊妹的见证，对吧？那 对我来讲，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这个感觉的话，那个叫做震撼，哎，那个叫做震撼。我们真的是，我想说哈，我们这些人真的是和，碧霞弟兄、富坎，碧霞姊妹、富坎弟兄啊，我们这个一家人一同经历整个的过程，从他的这个诊断一直到医治，一直到医治，你知道多少次的这种祷告，无论是周三晚上的祷告会也好，还是私下的祷告，我们一同在神面前也同心合意，一同就是一次一次经历这个挫折哈。每次原来我说哈，每次听到说他说哎呀这个病情又恶化的时候，结果又恶化的时候，我们那个心哈就是想说被人捏了一下那个样子，对，真的是那个样子。但是感谢主哈，我们讲说，他带领我们经过水火，他带领我们经过水火，他告诉我们说水必不会漫过你们，哎，火必不会烧着你们。尤其是上个这个主日的晚上，我又回去，然后又把国庆发的这个长一点的版本哈，这个又听了一遍，里面有这个更多的细节。我当时最大的感受，你知道是什么吗？就说，这是神教科书一般神的工作，教科书一般神的工作的见证。你知道说神为了一个荣耀的目的哈，会把我们带到一个怎么形容？就是水深火热，哎，或者是说，死因幽谷的那个环境当中去。然后呢，在一路上呢，他又会扶持我们，他又会用他的话语、用他的作为来扶持我们。然后呢，就是这个是怎么讲？让我们能够承受得住。经文当中特别有一节，就是说，让你们承受得住哈，就是你们所能够受的，不会过于你们所能承受的，哎。让你们能够承受得住。那这一切的目的，我们讲哈，那个荣耀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呢？是为了得着一个被改变的生命，得着一个被改变的神和人之间的这个关系，这个才是目的啊。所以，这个是我原来我说这个还不是我的说法哈，这是我从于洪杰弟兄那儿学来的。他讲说，整个的过程，哎，你发现苦难不是目的，苦难不是。那个最后那个神的荣耀才是，最后那个被改变的生命，那个被改变的关系才是神要的。这个讲哈，我们讲的说这是神做事的法则，这是神做工的法则，在我们身上神做工的法则。你也知道这种神的工作哈，有一个特别的明显的特征是什么呢？就是他的目的没有达到之前，我们不知道前面的黑暗还有多久。就像说我们进入到一个隧道当中去的时候，没有出来之前，没有看到亮光之前，我们不知道前面还有多久。这个是很要命的一件事啊。就是如果你告诉我说2年以后、3年以后，哎，你肯定好，或者说这个多长时间，哪怕10年，你告诉我10年，哎，我有个盼头。但是神的工作不是这样，哎，神的工作是说，让我们靠着他的恩典，靠着他的扶持，让我们经历这个黑暗的隧道，直到有一天他的工作完成。我们知道碧霞姊妹特别告诉我们，哎，她的里面的生命也有改变哈，然后你会发觉神会把我们从那个环境当中带出来，他得到的是一个被改变的生命，他得到的是一个叫做在神手中，我们讲叫做神的杰作哈，就是这样一个这个崭新的生命。我们讲说这个才是神工作的法则。关于这一点哈，我们一定要知道哈，就是说这种事情，神这样的工作，这样的见证，可不是每天都有的。对，虽然可能在世界各地就是每天都在发生，但是在我们身边可不是每天都有。我能够想到的类似的这个见证，远的，比如说吴勇长老，比如说这个于洪杰弟兄，这都是老一辈的我们的前辈了哈。那我上一次听到我身边的这个弟兄姊妹的见证，还是我们刚从 UCI 出来的时候，学校当中有位叫做左梅姊妹的经历。我不知道大家知道这个人吗？知道啊 ？OK， 对，所以 OK， 那所以周一的一早哈，我就给富坎弟兄发个微信，我说提醒他，哎，看碧霞如果身体精力允许，我们把这些更多的细节补充进去，形成这种文字版。那我真的相信哈，就说，在今后可能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这个见证会成为 我们周围无数人的帮助，无数人的祝福。那还有另外一点，我们最后再补充一点哈，就说真的，我们看到说神高看我们这些人，高看我们这些人，把这样一个荣耀的见证放在我们中间，那至少这个说明两件事情。第一个，我们讲说神今天在我们当中跟我们同在，他不光是又真又活的神，他还是听我们祷告的神。那我们这个小小的教会是有神同在的教会，我们在这个校园团契当中的弟兄姊妹，他们那个这个真的这个校园团契是与是有神同在的团契。你知道这个东西，哪怕今天我们讲说哈，我们每天我们没有自己的教堂，我们没有自己的会所，但是呢，我们想说有神同在，有神同在，任何地方都是我们最好的教堂，都是我们最好的这个会所。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我们要说哈，神在今天，我们知道说神在今天依旧在我们身上做工，他的手依旧在我们的身上成就他美好的旨意。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的主题经文讲说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他的那个工作一如既往，不是为着别的，就是为着要得着我们这些罪人，为他做这个荣耀的见证。那我想说这样的神，我们有什么理由不来到他面前，对不对？我们有什么理由来拒绝他？好，那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要感谢要赞美你，主啊，孩子实在是拙口笨舌，主啊，不知道该如何把你的恩典的福音，主啊，解说得明白。但是我们实在是知道你是那位又真又活的神，主啊，求你的圣灵，主啊，大大的做工，主啊，大大的做工，主啊，在我们当中向我们说话，主啊，尤其是我们为着我们当中这些个还未识你名还唯有归到你面前的我们亲爱的福音朋友们，主啊，切切的祷告祈求，求主你今天，主啊，能够开他们灵里的眼睛，柔软他们的心，主啊，让他们来相信来接受你，让他们真知道说耶稣基督是我们一生的盼望，你是唯一的道路真理和生命，主啊，你是我们唯一的拯救，主，我们仰望你。主，我们现在奉你的名，主啊，我们现在特别的来向这些还没有认识你名的我们的福音的朋友们来发出邀请，在我们当中还没有相信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救主的这些朋友们，我现在想邀请你们，如果你心里有感动，如果圣灵向你们说话，真的求你们勇敢地把手举起来，来相信来接受他，好不好？因为你知道说他是我们这一生中唯一的盼望，他是我们一生当中唯一的拯救，我们只有到他的面前来，我们的人生才有目的，才有意义，才有盼望。所以盼望说那些个福音朋友们，我们还没有认识主耶稣的我们的亲人们，你们如果心里有感动，麻烦你把手轻轻地举起来，轻轻地举起来。我们不是看别人，我们不是看别人，对，感谢主啊，我们不是看别人，我们唯一仰望神，我们唯一仰望神，仰望主的恩典，好吧？还有没有？还有没有其他的？我们的弟兄，我们的福音朋友们，你今天听到神的福音，我们想说这个不是偶然啊，这是神恩典的见证，他把我们今天带到这个地方来，他让我们有这样的机会听到神的工作，听到神的救恩，这个是他的恩典，我们不要轻易的错过这样的机会。有没有？我们再最后问一遍，盼望说主耶稣基督的恩典进入到我们每个人里面，因为他的心意是不愿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好，感谢主。那我们说我们愿意每一位今天听到福音的朋友们，福音的种子住在我们心里面，住在我们心里面，总有一天按着神按着他的定命来拣选我们，来拣选我们。主耶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主要为着我们举手的我们这些福音朋友们，我们这一个福音朋友们，我们要感谢你，主啊，我们为着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我们蒙恩得救的儿女们，我们要感谢你，主啊，我们知道说你是我们生命的主宰， 主啊，你是我们唯一的救主，主啊，所有的一切，我们人生所有的目的和意义都在你的面前，主啊，都在你的里面。主，你帮助我们走这条前面的道路，主啊，让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一天一天的长大成熟，主啊，直到有一天满有耶稣基督长成的身量，因为你的心意本是如此。我感谢我们赞美你，求主保守我们今天所有的事工，主啊，保守我们这些个在座的每一位，无论是我们的亲爱的福音朋友们，还是我们的弟兄姊妹们，是吧，都在你的里面满有从你而来的喜乐和平安。求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